今日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至十五节。我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根基，别人在他上面建造，可是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怎样在根基上建造，因为上帝已经立主耶稣基督作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在这根基上，有人用金、银或宝石建造，也有人用木料、草和街建造。到了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人的工程好坏都会显露出来，因为大火将显露并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使那真的品质出现。如果他所建造的工程经过起火的考验，他就得奖赏；如果他的工程被火烧毁，他就亏损，而他自己却会得救，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的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而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仔女爱父亲这样去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这样去效忠于你。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请坐。弟兄姊妹平安，我不小心按了 lock out 了这里。我在加拿大回去香港毕业之后，大概是2000年左右，那时我从事 IT 方案的销售工作，负责为大型企业量身订做一些解决方案。啱啱入职嘅时候，我对行业完全唔熟悉。幸好咧，我嘅老板佢愿意手把手咁样去教我，佢带我去见客啦，教我点样去报价，点样跟进项目。佢就好似照顾一个婴孩咁样去照顾我。佢尝试让我去试下签单、跟进项目，甚至乎咧练习点样去同个客解释交付嘅流程。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他就开始期待我可以主动去找客和谈生意。他经常强调要打好个根基，建立良好的工作习惯。他的意思就是要准时翻工。见客的时候，如果你 不方便写 notes， 就要记住他。特别是要记住那些数字，不能够有偏差。即使外出见客见到好晏都好啦，都一定要返公司即日呢完成返个计划书同埋报价单，先至表达到你嘅诚意。渐渐发现呢，即使加班到好夜，公司仍然有好多同事未走。另外老板呢亦都有教我点样去追求对方。话咧，当你交咗份文件俾对方之后咧，无论大小都好，一定要追问究竟几时可以作出决定。如果对方话唔知咧，咁就问佢咁几时知啊？直至到咧佢讲到俾你听，佢几时同个老板开会，然之后咧就要提对方，其实我都可以帮手做翻个 demo 俾老板睇。 我慢慢發現咧，我學到嘅其實唔係淨止係業務嘅技巧，更加咧係學到香港嗰個嘅職場文化同埋價值觀。喺呢個環境底下，呢啲嘅形容詞可能大家咧都會聽過，市侩、勢利啦、拜金啦、虛偽啦、無止境嘅加班、無止境嘅壓力、極致嘅競爭。呢啲係人所共知嘅香港職場精神。佢哋話要喺香港職場生存，就要學識呢啲嘅價值觀。到後來，神呼召我去咗突破機構全職侍奉，先發覺咧好多職場嘅價值觀都俾我帶咗入去服侍嘅地方，結果帶嚟好多人事上面嘅問題，例如咧覺得自己好醒啦。唔服自己嘅主管啦，覺得咧係啊，即係嗰個創辦人蔡醫生先至咧係我嘅老細。喺哥林多前書嗰度咧，保羅都喺度處理緊差唔多嘅人事問題，例如分黨分派啦，點樣去睇性關係，點樣去覺得咩係食得，咩唔食得。今日嘅經文咧嚟自分黨分派呢個部分。保罗将问题的核心聚焦在原来我们都放不低我们的俗世的价值观。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呢，不是要弟兄姊妹去搞一些联谊活动，反而是要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他在十字架上面的信服和牺牲的真理。最近咧都有聽到弟兄姊妹話咧，佢哋喺信仰嘅路上，經常咧都喺屬靈同埋屬世兩方面嚟到徘徊。如果今日有相同感覺嘅弟兄姊妹咧，或許我哋可以一齊研讀哥林多前書，這個咧會對我哋有所幫助。哥林多前書嘅作者咧係使徒保羅。他所面對的世界是充滿分裂和矛盾，例如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矛盾，奴隸和自由人，富人和窮人，男人和女人。他們之間的隔閡經常成為保羅教會的牧養問題。在希羅的文化世界法則的裏面，經常以權力地位和身份作为价值的标准，因为阶级制度的社会共识亦成为社会分裂的导火线。哥林多教会的党派之争，自夸自大，道德妥协，他们这些迷失正正反映了希罗文化里面那个的世俗模式。面对这些破碎，保罗并非以创会牧师的权柄来到审判他们，而是以十字架的信息，耶稣是弥赛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信息粉碎了人的骄傲。透过书信和牧养，保罗呼召教会不要再受世界那一套所塑造，而是被圣灵更新，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建造生命。保罗曾经和多达40位的同工一起来到侍奉，这个证明他不是单打独斗的宣教士，而是创立了一个相当具规模的福音伙伴机构。他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他在哥林多停留了18个月。哥林多是一个海港的城市，也是一个经济的中心。很多新派的思想会随着客旅来到哥林多，因此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哥林多的教会代表着福音可以进入去这个新的时代的桥头堡，但另一方面，仍因为 教会的价值观和世俗的价值观的落差，文化的冲击往往出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和教会治理的问题。 保罗离开咗哥林多之后咧，只系过咗大概几个月时间，教会就出咗事。佢写咗一封而家已经失传咗嘅前前书。咦？喺呢度。佢话第五章嗰度讲咧，我先前写给你们嘅，不可与淫乱嘅人相交。呢度你又提到呢封信咧。保罗想处理这个淫乱的问题，但是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回应即是质疑保罗自己的教导，同埋再加上有弟兄姊妹带来给他的小报告，令到保罗不得不写下现在我们读的这本哥林多前书。在一个充满分裂和冲突的教会里面，保罗带着从神而来的呼召，不单只是将福音带给外邦人，更加是以牧养主所交托给他的属灵群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聆听神藉着保罗向我们21世纪的人所说的话。今天我会以三点来到去讲今天的经文的。第一点是我们在这里建造着什么，塑造属灵的生命，建立基督的教会。保罗说，我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好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根基，别人在他上面建造。虽然保罗是他们的创会牧师，但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教会，他只是按着神给他的恩去为神的生命工程奠定这个根基，而这个基础就是主耶稣基督。保罗所建造的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是上帝的教会。我一次跟一个年轻人的家长倾谈的时候，他觉得他的仔女是有些问题，因为是好像没有成长过这样。他说他四五年前觉得他的表现很正常，没问题，但如今呢，四五年之后个样仲是这样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好像很有问题。保罗在第三章那里亦都对哥林多教会有相对相同的担忧。他说弟兄姊妹虽然听过福音并受洗加入教会，但灵性仍然像婴孩一样，不能好像我们这样吃干粮。意思是他们好像以前那样没有成长过。我们看到在外表上，哥林多教会在保罗离开了之后，可能经历了一个人数上面的飞跃。这个的推论是因为众多的保罗相信的同工前来参与哥林多的事工。这个的假设，例如有阿波罗、提摩太、提多，另外两个没有提名的同工，这些都是保罗的信任的团队。教会表面上好像成长了，好像西区浸信会那样，过去几年亦都接近一倍的增长，亦都加添了好几位的传道同工。但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关心的，并不单单只是外在的数字或者教会的地方大小，他看中弟兄姊妹的成长。他指出哥林多教会仍然存在有嫉妒、纷争和结党，会众对不同的传道人平头点足，心里互相比较，交往严重的是分党分派，互相批评，互相的轻视。保罗认为这个就是教会的根基出现了问题。他提到一个的重要概念，就是教会仍然充斥着属世的价值标准。他说，因为你们仍然照着人的标准去生活，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难道不是证明你们是属世的，是要照人的标准生活的吗？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曾经在一间的家庭教会服侍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我们一家都在那里聚会的，我每个月负责一次，有时两次的讲道，亦都带领他们的执事一起查经。当时教会有三位的传道人，其中一位是比我迟加入，因为他在外国读完神学回来，他是本地的青岛人，他讲道风格很地道， 所以咧好受當地嘅人歡迎。有一次喺同工會裏邊啦，我就因為提出一個反對嘅意見，一啲嘅同工咧就開始疏遠我，而咧就慢慢同呢個嘅新嚟嘅傳道人走得越嚟越埋。直到有一次咧，教會如常預約咗我去講道。其中一位嘅同工一個星期之前咧就打嚟確認我嘅講道嘅題目啦，因為咧佢係負責當日做崇拜嘅主席。嗰日咧我就如常提早到教會，自己坐埋一邊。詩歌敬拜之後咧，我打開個手提電腦，已經起身準備上台嘅時候，主席突然之間叫住我，佢話：國政，今日唔係你講道。然之後，嗰個新嚟嘅傳道人咧，好似好有默契咁樣就走咗上台，開始講道啦。望都冇望過我，我企咗喺度。我回頭睇一睇嗰個主席，個嘴角不禁即係泛起咗一絲嘅微笑。我當場呆咗，唔知點樣去處理。我心里面呢被呢件事困扰咗好耐。我好想去觉得呢个只係一个误会。但係其实里面不停咁样去控诉，喂，咁嘅事都可以发生嘅，教会嚟喎。我内心震撼到呢一个唔可以形容嘅点，发现自己原来呢係咁不堪一击。但因為政府有一些政策的改變，讓我們可以暫時不用面對這個群體，我們過了不是很久就去了一個愛國為愛國人而設的註冊教會去那裡聚會。對比俗世的生活標準，保羅所走的一條路是屬靈的路，他忠於神的呼召，以十字架為基礎。他知道哥倫多是有些人很不喜歡他，但是他不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以爱和真理去牧养教会的会众，成为神国度的见证人。希望我们今天所建造的也都不是属于哪一个的牧师，哪一个的领导，而是上帝的家，是神的子民一同建造，成为他荣耀的居所。第二点呢，我们在立什么的根基呢？以天国的样式建立信仰和生命。在北美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很喜欢看球赛，还有他们喜欢去支持自己喜欢那队的球队。有时支持的时候非常之投入，当他们支持那队球队输了的时候，也都心里面会很不开心。我自己都是这样的，我自己一个足球迷，也都有给钱参加那些支持球队的俱乐部。有一位在哈佛大学做社会学研究的教授这样说，无论呢到底人有没有信仰都好，如果呢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归属感和共同的目标呢，这个群体就有条件去建立一些很美好的关系，还有他们这个群体可以彼此一个互相支持的一个群体。例如他们一起穿着球衣去跟球队打气，输了球的时候彼此鼓励关心，久而久之呢，这个这样的群体能够成为一个有美好关系的支援群体。同弟兄姊妹倾谈嘅时候咧，发觉我哋好多嘅弟兄姊妹都觉得小组对佢哋嘅支持好大，同埋佢哋咧系因为佢哋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共同成长嘅经历，所以咧就一直留喺呢个嘅教会里边。当然呢个系非常美好嘅事，但我想深一层。在教会建立的关系到底和在外面社区中心或者我们做运动认识到的朋友所建立到的关系是有什么不同呢？ 经文话，可是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怎样在根基上建造，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为作为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他咁讲咧，系当因为当时教会有好多都系想嚟听嗰啲智慧人委婉动听嘅讲道，而可能哥林多好多嘅信徒咧，亦都系因为呢个基础先至嚟到教会。感觉保罗其实佢好紧张呢个嘅问题，觉得呢个问题咧先至系分党分派嘅核心问题。他在信中头几章提到超过15次这个智慧这个字。有研究新约的学者说，在希罗文化里面，智慧人其实是形容一种生活的价值观。所以圣经不是说给我们听，叫我们不要去学习新的知识，或者叫我们去反智，而是要抗衡这种追求表面表现的文化价值。当时那些智慧人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剧集见到那些的明星一样，他们是受过专业的修辞训练的演说家，外貌俊美，口才了得，他们可以按住听众的要求来到去讲不同的题目，目的是要取悦听众，赚取报酬，有啲似我哋而家嘅娱乐圈文化咁样。呢种以外在吸引力为上嘅价值观，渐渐培养出一种咧以貌取人，同埋以外在标准嚟到评价别人嘅文化。所以咧，亦引致教会内部充满咗比较同埋论断。同样对于从香港嚟到加拿大嘅移民嚟讲咧。香港文化推崇的是努力上进，讲求效率，计算利益等等这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可能随着我们或者我们的上一代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或者朋友圈子里面。我都是香港出生，亦都在香港长大，这种这样大环境的推动下，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为事业、为家庭去打拼，真的无可厚非。就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些追求知识或者让自己更有吸引力的人，亦都不是保罗认为的核心问题。圣经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创作愚拙的道理并拯救那些信他的人。问题的核心是，当人以为某种的价值观是建立生命的基础，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形成了一种自我依赖的陷阱，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聪明、财富就可以掌控人生，就可以不需要依靠神。不论是拥有丰富知识的才俊，或者是那些衣食无忧的成功人士，终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一个人生的终极问题。因为当疾病和死亡靠近我们的时候，若果人心目中没有一个在上帝里面的把握，这些一切我们本来认为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一刻间变得毫无意义。这个就是保罗讲的愚拙。上帝偏要拣选世人所认为愚拙的来使聪明人羞愧，上帝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来使坚强的人羞愧，上帝亦都拣选世人所轻视、厌恶、认为不足轻重的来推翻一向被认为重要的，使人在上帝面前无可夸口。保罗知道，唯有立在基督耶稣上面的根基才是稳固可靠。 这个根基能够承载神的教会，能够建立信徒的生命和成长。只有这个的根基才可以使我们一生建造的工程经得起考验，存留到永恒。我在90年代曾经参加过一个很受欢迎的华人基督徒的领袖训练营，是俾啲青少年人去參加嘅。呢、這個營會咧吸引咗來自世界各地嘅青年才俊，我感覺佢哋咧都係品學兼優、家境優越嘅基督徒。佢哋大家同聲同氣，傾得好投契，群體裏邊咧亦都洋溢住一股嘅精英文化。當我後嚟咧成為嗰個嘅負責報名同行政工作嘅時候咧，當時咧連做義工啊都要報名，好似我哋而家就唔同啦。你肯做義工就攞飯應啦。嗰陣時做義工要篩選嘅，參加營會咧更加係三個人要爭兩個位，要經過面試先至可以參加，唔係你俾錢就可以，非常嘅認真。有一次咧嚟咗一個有自閉症傾向嘅年青人，佢之前咧都有參加過我哋嘅活動，亦都好投入。但咧，好多人覺得佢好怪，因為佢會經常咧打電話俾我哋嗰啲義工嘅領袖傾偈，一講就講成個鐘。我當時咧根據我哋嘅效率啦，同埋營運嘅考慮咧，就否決咗佢做義工呢個嘅申請。不過咧，我嘅上司約咗我傾偈，佢去糾正我，俾咗我咧上一個寶貴嘅一課。佢問我：我哋到底咧以什麼嘅基礎嚟去建立呢個嘅群體啊？我哋係咪只係想建立一個令自己舒服、同聲同氣嘅社交圈子啊？定係我哋願意以基督嘅心為心？如果呢啲咧係上帝俾我哋嘅人，我哋可唔可以容納同我哋唔同嘅人？而呢個嘅唔同包唔包括佢哋都有需要嘅咧？后来咧，我哋睇到好多青年机构都希望凝聚呢啲咧优秀嘅学生，但呢啲事工咧外表上睇嚟好光鲜，但一旦失去咗人气资源咧，好快就一无所有。过咗若干年之后，我哋睇到咧营会嘅独特之处，就系咧佢故意去接纳唔同背景嘅参加者，除咗学霸。仲有家庭破碎嘅，成绩唔好嘅，甚至乎喺农村出生嘅。30年过去咗之后，呢啲人仍然保持紧密嘅联系，因为呢份嘅情谊唔系建基于利益或者系社交嘅需要，而系本住基督嘅精神，用真心真意去彼此相交。第三点，我哋用咩嘅材料嚟到建造咧？是按住神的呼召和恩赐来到中心去到侍奉。加拿大在内陆的地区每年都会有发生山火。我住在 Kamloops 的时候，就有一次在 Lytton 那里，整个村都被烧毁，有200多个的居民受到影响。我那年去做义工派发物资，碰到一个从 Lytton撤出嚟嘅家庭，佢哋虽然咧保存性命，但系佢话咧，我哋一世所积蓄嘅财物都冇晒。呢场火让人联想到经文提醒我哋，如果佢嘅工程被火烧毁咧，佢就会亏损，而佢自己却会得救，好似火里逃出来一样。即使我哋因为救恩而最终系得救啦，但若然我哋用上一生所建造嘅一切都无法流传嘅话，呢个嘅亏损确实让人值得去反思，究竟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哋今日嘅经文除咗让我哋要知道要喺十字架嘅基础上面建造属灵嘅群体之外，亦都要提醒我哋要学习分别 分辨用乜嘢嘅材料嚟到建造，避免我哋将宝贵嘅生命浪费咗喺一啲会销毁嘅物件上面。保罗话：到了审判嘅日子，每个人嘅工程嘅好坏都会显露出嚟，因为大火将显露并试验每一个人嘅工程，使那真嘅品质出现。呢度讲审判嘅日子咧，就好似一场山火咁样，大火过后咧，将会试验我哋用嚟建筑生命嘅材料，究竟是短暂的，定是可以存留到永恒的。经文虽然没有逐一提出究竟什么是永恒的材料，但我们可以从之前的经文里面归纳出三个的观察。第一个观察是服侍上帝不是掌控话事。经文说呢，到底阿波罗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呢？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属灵的领袖不是要掌控事务或者坐拥权威的人，而是愿意放下身段，进入别人的生命里面，进入去他们的现场里面，去陪伴那些软弱，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会谦卑去服侍。这些呢，就是建立神家的金银宝石，能够经得起神的审判。第二点的观察呢，是分工合作，不是各自修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按住主所派的工作去做。我栽种阿波罗灌溉，可是使他生长的是上帝。侍奉不是各自发挥，而是一个互相合作、彼此配搭的工程。神在教会里面为每一个人预备了不同的岗位，有人善于栽种，有人专注灌溉，彼此欣赏，互补不足。这句服侍才能够成为神眼中永恒的工程。第三点的观察呢，是获得赏赐，不是浪费光阴。上帝呢，会按住每一个的人的工作来到报酬他。如果他所建造的工程是经得起火的考验的话呢，他就得到奖赏。这里讲的奖赏不是只救恩，因为之前呢经文都提过，是说被火烧毁工程的人会好像从大火里面逃出来的人一样得救的，但他们一生的努力会化为乌有。神看重的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的忠心侍奉。一些微不足道的服侍，例如一个关心的电话，或者去为人代祷的提醒。当我们尽力去爱、去守望，不求别人的点赞，只求神自己的悦纳，这样的生命工程就能够经得起火的试炼，得着神的赏赐。正如保罗所指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各自修行，争着来到话事，夸耀自己，甚至乎呢对信仰的态度敷衍。然而保罗却忠于上帝对他的呼召，他深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神所托付给他牧养的，因此他选择呢以主的爱去爱他们，甚至乎呢去爱那些根本不喜欢他的人，亦有一些呢是伤害过他的人。最后我想用一个见证来到做总结。开头提到呢那个的好像不是很成熟的教会，他们呢甚至会用一些的手段来对付那些有相反意见的肢体。因为当时的教会领袖呢决定开一间的咖啡店，他们想呢他们的事工部分有一个的咖啡店。 我当时表达了一个的反对意见，但是呢其他的牧者和领袖呢都对这个的异象充满希望和信心。虽然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呢感觉那个的会议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意识到呢原来我的反对意见可能已经对他们造成了一些的伤害。结果呢就出现了后来刚才讲那个讲道那一天他们没有给到我上台。但感谢神，神让我呢有机会去经历跟他们的复活。在同一年呢这个教会就开办了这个的咖啡店了。但他们呢经营得不是很顺利，虽然他们有很多方法和很多资源去投入那里面，但是呢他们这个咖啡店每日呢都是只是卖到都不够十杯咖啡。所以他们呢开始要考虑是不是真的需要执了间咖啡店呢。就在那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呢正在筹备一场全国性的国际学校的足球比赛。他就知道我们教会有间咖啡店，他就问我们了，他就问我了，可不可以邀请你的教会的咖啡店来帮我们摆档。感谢神的恩典，当时我心中呢已经没有怨恨亦都没有苦毒，我还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于是就说哇咁好，包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呢，这间咖啡店就被邀请来到这个的足球比赛里面提供咖啡服务。主呢很幽默的，比赛那两天呢天气突然变得异常的寒冷。他们那两天卖的咖啡的数量呢就几乎等同他们平时一个月的销售量。他们大家都很高兴，不单只是咖啡店的同事很高兴，学校的老师也都很高兴。后来呢我还帮他们入到去那个咖啡国际校那里继续摆档卖咖啡。其中一位在这个咖啡店里面做的小妹妹，因为这个的经历呢信了主。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结果。随着时间的过去，教会的领袖每当见到我的时候总是会再次讲他们在球场上面那些难忘经历。然后就会借啲耳在人面前就说，这个僆仔跟我们立了大功。这间教会后来迅速成长，神使用这些弟兄姊妹的恩赐在职场上面牧养和传福音，做得非常之好。这个教会呢由不足100人直到呢去超过了1000人的教会。虽然教会的教导和事工成日被人批评太世俗，包括我自己以前都是批评者之一，但是主呢却大大地使用了他们。直到前几年我们离开青岛的时候，这位教会的领袖特别打电话给我，好像在这里代表神去感谢我们。去感谢我们为中国所做的一切。我不得不谦卑地去承认，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但愿我们亦都有同样的心智和立志，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凭着对神呼召的信服，忠心地去建立属灵的生命和关系。我们一起祈祷。在结束之前，想邀请弟兄姊妹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放下我们手上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闭上眼睛，用我们的深呼吸去帮助我们平静我们的心。 邀请大家咧去想象一下，主耶稣而家就喺你嘅面前，你感受一下佢对你嘅爱。邀请弟兄姊妹去默想，你打算用啲乜嘢嘅材料嚟到建造自己嘅属灵生命同埋神嘅教会呢？你愿意点样去将呢啲嘅计划交托俾神呢？弟兄姊妹，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嘅话语，提醒我哋咧，生命嘅工程应该立喺基督耶稣嘅根基上面。求你帮助我哋，唔好以世界嘅标准嚟到建立自己同埋群体，让我哋可以喺教会中彼此嘅配搭同埋学习，忠心去侍奉你。天父啊，愿我哋所献上嘅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圣名而摆上，求你洁净我们的动机。当审判的日子来到，愿我们的工程能够经得起火的试炼，得蒙你的悦纳。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的旨意更一致，更真诚地对待人，以及在一切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面，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